盐铁嘴咬着梨花，抵着胡须看看。
嗯嗯，
这卦叫火天大有，是好卦，胸里边带着吉。老哥，我敢担保这孩子还活着，虽然担点风险，与性命无关，是吗？你算准了，准了，我拿人头担保，没事。那你再看看，这孩子落在什么人手里了？
我看看啊，这个盐铁嘴这个嘴里嘚吧嘚嘚吧嘚嘚吧的什么玩意儿，胡老杆没听清，能有五分钟之后。
哎呀，这事儿真巧了，这孩子就落到我兴隆殿的北边，落到冯家洼一带了。冯家洼我知道，离你这25里，对，就落到冯家洼一带。活得还挺好。另外我也看出来了，这个孩子被人绑票了，对方图的就是钱呐。只要你们肯出重金，孩子准保平安无事。哦，这都能算出来，算出来。老哥，我也不是吹呀，谁不知道我研神仙呢？我几十年来竟研究周易八卦了，百灵百验。要那么说，兄弟，你再给看看，这孩子还得几天找回来。
这就在人了。如果你们肯花钱，这事儿3-2天就有头绪。
好了，兄弟，我谢谢你，你等着啊，我去把丢孩子的主人给你领来。
胡老嘎说完了告辞，
一溜风回到孙家寨来见田小凤。大叔啊，都把我急死了，您上哪儿去了？
大喜大喜呀，事情有眉目了，学良快找着了
啊！这是真的，您快说说经过。
是这么回事。
田小凤一听啊，就有点泄气。闹了半天，胡老嘎说的是算卦算出来的，这田小凤也信，但不像胡老嘎信的那么深。这玩意儿能有准吗？但有病乱投医呀，到了现在你不信也不行啊。
田小凤跟胡老嘎带着蔡平本买了8彩礼物，2次又回到兴隆殿拜会盐铁嘴，把礼物往上一献，老盐头自然是高兴了。田小凤见过他之后一报名，盐铁嘴乐了，
听说过，哈哈哈哈。
闹了半天，这位大妹子就是大名鼎鼎的田小凤。
哎呀，
想当初在我们这一带提起田庄台来，哪有不知道的？
没想到丢的这孩子是你的孩子，
不是我的也差不多。难道我大叔没跟您挑明白吗？那是我3哥张作霖的孩子，叫张学良啊。
哦，盐铁嘴就一愣，
心说胡老嘎可真够狡猾的，始终没向我交底。
闹了半天，张作霖的儿子丢了，
怪不得胡老嘎田小凤这么着急呢。田小凤接着说，老人家，我听我大叔说了，您从卦理上推论，这孩子一点事儿没有。
没有，肯定没事，只要你们肯出钱就行。
行
行啊，
不知道他们要多少钱，
要多少给多少。好吧，这事儿我还得进一步摸摸底。
哎，他说这话里他有话。
胡老嘎把脑袋一捂了，我说老弟，咱水贼过河甭使狗刨，我总觉得你算这卦里头有套头，是不是有什么背人的话你没说呀？难道你知情？
哈哈哈哈，好吧，凭着真人呢，咱甭说假话，关上门没外人，有啥我说啥。
是这么回事，六天前冯家挖来俩人，一个叫大秃子冯静，一个叫二赖子冯林。冯家哥俩上我这摇卦来了，我察言观色，瞅这俩小子变毛变色，说话吞吞吐吐，我拐弯抹角探明白底细了，他们拐了个孩子。哎，所说的日期跟你们正好吻合，我敢断言他们拐那孩子就是张师长之子张学良。这俩人我也知情，这俩人从来不务正业，游手好闲，真要是孩子落到他们手，那他们图什么？就是没钱呗。你们花俩钱不就完事儿了吗？但是咱可这么说啊，我不是庇护着冯氏弟兄，这种人可杀不可留，做这事儿太缺德了。但是人家上我这算过卦，而且给我过好处，我也担保不往外说这件事。你看看，我说出去了，我把俩人给卖了，我七十来岁的人了，我缺德是不是呢？哎，只要你们花俩钱把孩子赎了就得了，花俩钱免灾，就把这哥俩就饶了。哎，我有这么个小小的请求，不知道二位意下如何？ 这田小凤一听，眼睛瞪圆了，银牙咬的咯吱吱响。胡老嘎摁了一下田小凤，那意思，孩子，你还短练呢，你差的多呀。事情刚有眉目，你瞪什么眼珠子？一瞪黄了，现在只是猜测。人家那姓冯的把脑袋一扑了，没那么回事。证人在哪儿呢？谁管你孩子了？你也瞪眼儿没辙。所以胡老嘎呢，老谋深算，把田小凤给稳住。老卡一乐，兄弟，你说的对，说的对，不就要钱吗？张师长有的是钱，要多少给多少，只要孩子平安无事就行。兄弟，那就烦劳你费点神，你给跑趟道呗，见见冯氏弟兄，头一个摸摸底，是不是孩子真在他们手中呢？二一个，他们要多少钱，我们听个确信，怎么样？
行
行啊，
那你们别着急，就在我家休息，我马上套车就去。 阎铁嘴真办正事，另外不办也不行啊，惹不起张作霖、田小峰。就这样，他套着车赶奔冯家洼。到老冯家真把这哥俩堵屋了，这大秃子冯静、二赖子冯林是个什么人呢？方才咱们简单的介绍过，这俩人就是无赖、穷光蛋。原来他们俩是官吏的，数年前到东北逃荒，在兴隆店安了家了。原来俩人都有媳妇，后来被他俩打跑了，都成了光棍。这两个人是从来不务正业，说讲究一个汗珠子落地上摔八瓣，凭着体力挣钱，门都没有，游手好闲嘛。肩不能担担，手不能提篮，两个人名副其实的一对懒蛋，就等着天上掉馅饼，能有那好事吗？那么这些年指什么活着？坑坑拐骗，偷摸窃取，就干这事儿。人家街坊邻居都知道他们怎么回事，不理他，臭狗屎，顶方都臭着八百里。另外呢，他们也属于茅房的砖头，又臭又硬，就管谁借俩钱，别人给了也就不要了。你说这个事儿有多巧啊，这两个小子前些日子溜到奉天去了，兴隆店离奉天不远，一是散心，二是找点外快。哎，如果有买卖顺手牵羊啊，就做一水。他俩溜达到城里中街去了，正好在显春堂门前转悠，对面来辆车，下来的是田小凤、张学良，让他俩看见了。他俩一瞅，嚯，这女人穿的也华贵也高雅，珠光宝气，哎呀，家里一定是有大钱呐，多绅士。小娘们长得还贼帅啊，我领那孩子是他的，你看这小孩长得方面大耳，也穿绸裹缎，这是个小公子啊。可就这时候呢，田小峰进去抓药去了，学良在门口这东瞅着西看看的。这俩小子一开始啊没心拐孩子，可是这个大秃子冯静啊，长得苦似张世飞，一打冷眼一看就是张世飞，挺大个，挺细个脖子，晃晃荡荡的。张学良呢，认识张世飞，老跟八叔在一块打连连。学良毕竟是个孩子，冷不丁一抬头一看，耶，这不是我八叔吗？他就跑过去了，八叔，八叔。一开始这大秃子还愣了，不知道这孩子管谁叫八叔。后来学良过来，这一抓他的手，八叔，你在这干什么？大秃子这才明白，哦，认错人了。这阵灵机一动，坏水冒出来了，心说我们哥俩正走投无路呢。这叫肥猪拱门哦，那个漂亮女人没出来，就这小孩在门口呢，顺手牵羊给整走。这要绑这一片，我们哥俩就发财了，少说也弄个万八千的。就这样，他伸手把张学良的手拉住了，孩子，来来来，快找你八叔去，走走走。
不容张学良分说，前边牵着后边推着，把张学良带出中街。张学良想不跟着走也不行的，他们俩把孩子就绑架到兴隆店。那么张学良十岁了，到晚上没事他俩还过过堂呢，连哄带吓唬，还给买了点吃的。别慌，你说你们家姓什么？一开始张学良光哭，后来也不哭了，把小嘴一撅，姓张。姓什么？姓张，工长张。姓张。你们家是做买卖的吧？干什么买卖的？
我们家不做买卖。
干什么的？
我爸是当官的。
爷爷，什么官？
我爸爸是师长。
师长？哪儿的师长？
就是现在刚到奉天的陆军第27师中将师长张作霖。
这俩小子就一愣，你再说一遍，你爹是谁？
我爹是张作霖。
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大秃子好像没拉裤子里，顿时就吓没脉了，瘫软到椅子上，脑瓜子嗡嗡直响啊，心说这可倒了霉了，哎呀，倒霉了，倒霉了。这哪叫顺手牵羊啊，这牵了一头虎啊，这是，这要祸可惹得不轻。张作霖外号叫张小个子，杀人都不眨眼了，那宰那洋人就像宰猪勒狗都差不多少。把他儿子嘛给整来了，这也叫张作霖知道，我的个妈呀，把我们俩就得熬油点天灯，大卸八块。他们傻了，后来啊哄着张学良吃了点东西，把小手给绑上，怕他说话给嘴给堵上，塞到菜窖里去了。这哥俩翻回头来一商量，这大秃子就说，兄弟咱惹祸了，依我的意思啊，咱得消灾呀。大哥你说怎么消灾？明天咱起个大早，把这小孩啊送回奉天中街。
他爱找不找去吧，那跟咱就没关系了，
咱就卸掉千金债了，
不然的话迟早有一天得犯案呐、
那咱吃不了可就兜着走啊。
二赖子比他哥哥有主意，这小子可也害怕，琢磨那么一会儿，把脑子一拨了，我大哥言之差矣，你错了，你不信你听信儿，肯定奉天都得闹翻天，他们家撒下人马就得找人呢。咱哥俩起大早一进奉天就得犯案，自己把自己送了忤逆了，咱能干那傻事吗？那你说怎么办？先别动，先听听翻，过几天再说。不过呢，不能亏待这孩子，一日三餐该吃吃，该让他睡得睡，连吓唬带哄着，可别出事儿就行。
他们一星期没敢动，张学良哭累了就睡了，饿了他们给买吃的，就在这菜窖不让出来。果不其然，他们用耳朵一摸呀，奉天真就闹翻天，他俩是心惊肉跳，俩手捧刺猬，你说这怎么办呢？后来这二赖子出个主意，我大哥一不做二不休啊，我看呢一救就是一救了，这孩子咱放不了，也许时来运转，该是咱哥俩发大财，
此话怎么讲？
嘿，就敲张作霖的竹杠，敲他一下子。
你的意思是要钱？
对，
从什么不要钱呢？
嗯，
这就叫绑票，你懂吗？他妈张小个子想当初也没少干这事儿，这也叫报应。就许他绑旁人，不行旁人绑他们家的人嘛。
哎，
少说咱们哥俩也能敲他个十万八万的。到了那时钱到手了，惹不起咱躲得起呀。咱上关里，上南方，上云南，上广东，再不行啊，漂洋过海上日本，再不行啊，上印度，上欧洲，我咱在外国定居了。咱哥俩到外头再成家立业，娶上外国娘们，不也不错吗？嗯。
你他妈净想好事儿啊！哎，我心里头不落挺儿。
哎，离咱这不远，严铁嘴严先生算卦最准的，咱俩算一卦去，看看怎么样。
就这样，他们跑到兴隆殿找的严铁嘴算的卦。那严铁嘴七十来岁的人了，上他这算卦的什么人没有？一瞅他俩变毛变色，用花一套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严铁嘴心里就有数了。不过这俩小子怕事情犯案，给严铁嘴留下20块光洋买他个嘴严。严铁嘴也担了保了，这俩小子放心大胆回来了。可一听严铁嘴说的那话，模棱两可，又是急又是凶，只是告诉对这孩子不准虐待。哎呀，将来究竟是成啊是败呢？这正在没主意的时候，严铁嘴来了，咣咣一砸门，把俩小子吓一蹦多高啊！伸手把菜刀捞起来，
谁？我呀，你谁？
兴隆殿的算卦先生严铁嘴。
哎呦，严先生！
俩人心里噔噔直跳，真不知道是吉凶祸福。